钢琴啊，音乐啊，什么数学啊，电脑啊，那不是最重要的。你一直要不再注意这件事最重要。当这件事最重要的时候，当他成长到一个阶段，哎，他对钢琴有兴趣，他想学就学了。你不要整个好像非得把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完成的心愿一定要套在孩子身上。而父母因为以前没有钱学钢琴啊，所以就是一直要孩子学钢琴。这明明他孩子对钢琴又很没兴趣，每次弹琴就他苦哈哈的，就是硬要他学，硬要他学。结果呢，他总算学会了一点钢琴，但他里面已经恨你恨得不得了，而且他准备着以后，只要到他年龄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挣脱你的辖制的时候，他永远再不摸钢琴了，对不对？我在台湾看见报纸，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样，她一直都是第一名的，一直都第一名。等到到了高三的时候，她就自杀，留了一封遗书。人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就第一名要自杀？她说：“我从小就一直在父母的期望中成长，他们那么对我的期望，好像我就是一直得拼命用功，拼命用功，就是一定要得第一名。”所以我想到说，真的，你做父母的，你想到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你不能每样都要，每样都重要。我告诉你，你给他耶稣基督，一切他会跟着来。可是你要给他耶稣基督，有一些你要放，就是你要放掉，非得他进入最好的小学不可，非得他进入最好的大学不可。你需要放。我在东岸，我看见一些近前的家庭，他们为着传福音，他觉得他要让跟他们认同，他向这些中国大陆的人传福音，所以他不能说哦，我向你们传福音，跟他讲耶稣多宝贵啊，这天上的王多宝贵，然后呢，我自己呢，地上的也都很宝贵，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能说我自己就是要搬去好区。好，然后你们都在这个不好的区，然后我就是去好区，然后我过来就跟你传福音。好，那所以他就不搬，他一样继续跟他们住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传。那结果呢，他的孩子就不能读很好的学校，就是读很平常的公立学校，那种初小学啊、初中这样。可是呢，他只能祷告。很多时候人家会告诉你，这样孩子会学坏啊，他就是祷告，祷告。也带着孩子祷告，他孩子不但没学坏，一直成绩都这么好，而且神让他得着奖学金，他可以去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但是呢，他也不去，他就是在当地的大学，可是有奖学金，所以他孩子无论读大学、读研究所都不用他出一毛钱，全额奖学金，你知道吗？当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摆第一，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需要遵守天国的王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你的日常的家居生活里面，一切事就是要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的家中，神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需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最重要就是带领他要祷告，祷告要让他爱主，而且要让他里面羡慕向主。我这个前些日子，我们那个新竹的毕业生啊，梁正跟玉玉来到我们当中。那个玉玉啊，他是台大医院的，他在台大医院上班，检验科的哈。他在台大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那很忠心的传福音，所以他们在台大医院有一个医护团契，就是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是去跟病人邀病人来参加这个团契。那平常的时间呢，他们就常常在医院探访。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大着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她照样去那个病房去传福音，去看病人，然后去推病人来聚会，这样 那他的同事呢，别的同事就说，哇，你都带着你的宝宝去传福音啊，他说是啊，他就说我就希望他以后也是很热心传福音的，很爱主的哈，这样。那真的耶，他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每次在台大医院跟他先生哈，也在那传福音以后回去，他都会告诉他孩子，我们今天跟谁传福音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啊？他的生病怎么样啊？很可怜啊，怎么样的、啊？然后就带着孩子祷告啊，他孩子就会为那个病人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要医治他啊、哦，主耶稣，求你要拯救他的灵魂，他孩子就会这样祷告。好，那他的孩子呢，才五岁啊，上幼稚园。那幼稚园呢？有一天呢，那个幼稚园老师呢就讲说，那个太阳啊有紫外线啊哈，好，你们不要去晒太阳晒很久啊，那个紫外线会伤害皮肤啊，会烧伤啊。好，那他的那个女儿啊，那个新平啊，平平就跟他的同学讲，他说那个。弹衣里哈、哦、有三个朋友，人家在火中哦，在火中走都没有被烧伤哎。他说你要信耶稣哈、哦，你看弹衣里三个朋友哈、哦，在火中走哈、哦，好、哦、他们祷告都没有烧伤，好、哦，然后他就开始唱一首那个耶稣是全能的神啊，这样唱一首诗歌给这个同学听，然后就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好不好？然后他同学就跟他跪下来祷告，整套的福音。有讲道，有诗歌，有带他做决志祷告。五岁的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对，他父母的意向会传递给这个孩子，他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这样子的。那他们说有时候带着孩子哈，如果在计程车上呢，玉玉他们就在教会里，他们就去买了一些那个传福音的录音带哈。传福音的录音带，还有一些单张，拿很多单张，还有传福音的录音带。然后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坐计程车，他们就会叫他的女儿给司机，哈，就说司机先生，这个送给你，耶稣爱你，哈，就送给他那个福音的录音带。然后呢，啊，人家就很高兴接下来，他就带着孩子去传福音。所以父母，你信仰必须带到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的追求，耶稣对你多宝贵，耶稣怎么垂听你的祷告，你应该带到你的家庭，告诉你的孩子，而不是在教会祷告追求，回到家都只跟他讲数学做了没有啊，电脑做了没有，钢琴练了没有，都是讲那些，都没有讲耶稣。所以什么，你到底要给孩子什么？这是父母心中，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不需要是很杰出的人，但是他在神的国里就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情。 Teresa 他，我们知道他前些时候被主接去，他呢，他只是一个矮小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很平凡一个矮小的女孩子。据说他在修道院里面，他并不是很杰出的，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姊妹。好，那只是呢，因为多年的祷告，神破碎了他，把他那个骄傲拿掉。好，所以呢，神就把一个那个怜悯穷人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那主就呼召他。去印度，去那里，他的服事呢？他特别一个呼召服事，就是去服事那些没有人愿意收容的很可怜的病患。那当他去到印度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他就说他希望来做这个事哈。那人家就说，那你有没有房子啊，可以来收容这些人？他说没有。那人家问他说，那你有没有钱呢？他说没有。好，人家说，那你是不是对于这个照顾这些病患你很有经验啊，你很有这个医学的这个经验常识啊？他说我也没有。 那人家说，那你来要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来要做什么？他说，对，我这些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的一个就是我从神来的呼召，我就是有一个从神来的呼召，就是要我去爱这些，去怜悯这些没有人怜悯的人，他吩咐我去怜悯穷人。那结果呢？后来他在那服侍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去参加那个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都是一些高级官员啊，那个国家的元首啊，许多政要啊，哈，那大家都穿得很漂亮的丝质的高价礼服啊，那只有 Teresa 穿着那个平常的印度妇女的那种围巾啊，那有人就过来跟他谈话，就问他说，哈，你对自己的工作哈，那个成就不大哈，会不会感到灰心？哈，因为就一般的世人的眼光呢，他是在那个加尔各答的那个穷人当中工作，所以就世人的眼光实在是没什么成就可言。哈，所以他们问他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就哈，成就不大，你会不会感到灰心？哈，他说，神没有呼召我去做有成就的工作，他只是吩咐我去怜悯穷人。神没有呼召我去做有成就的工作，他只是吩咐我去怜悯穷人。所以他说我怎么会灰心呢？在他的里面，他只记挂着一件事，就是他一直要朝着神给他的意向前进。神给他的意向，他的意向就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些没有人爱的人，不可爱的人，很肮脏而且很可怕的病在身上，他就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没有人爱的，这就是他的意向。他现在已经到神那去参加颁奖典礼。你看，一个人只要你从神领受意向去顺服，你不需要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你不需要有什么口才，有什么，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他在那个修道院里面一点都不是个出色的学生，也不是个出色的领袖，都不是，就是很平凡，只是常在神面前祷告，被神破碎过，被神破碎过那个骄傲，神就可以这样的用他。他居然这样，世人看起来没有成就的，可是居然神在地上也加给他尊荣，他得了诺贝尔奖，对不对？而且他死的时候居然是那个印度用那个国家元首的那个葬礼来葬他。但那对他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只在遵循神给他的意向，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求神给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到底你每一天都在记挂什么事？可是他每天都在记挂的一件事，就是他要去完成神给他的意向。保罗也是，他说故此，他虽然在被审问，他都一直要传讲他的意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向？你如果没有意向，你真的是在绕旷野。那个富勒神学院的创办人，好，他呢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经营一个农场，还有兼做水果商。好，那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帮忙他的父亲哈装水果。装水果，每一天都帮他父亲装水果。有一天呢，他就扪心自问，好，他就说：“这是我的一生吗？”他想：“这是我的一生吗？”好，所以后呢，他就开始一直跟神交谈。他说：“主啊，这是我的一生吗？我一生就是这样在装水果吗？”啊，他就求神引导他使用他。结果呢，1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志，要奉献一生做牧师。那他呢，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他爸爸有奉献一些宣教工厂，好，那他爸爸就会从小就带着他 去参观他奉献金钱的那个工厂，好，的那个的宣教的工厂，那这个就带给他很深刻的印象，好，就是他觉得做神的仆人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能够服侍神做神的仆人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这就是父亲要做的。父亲，你当然得养家，你得工作。但是你需要知道，你还有一件工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爱神的、敬畏神的，这是你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工作只是养生而已，够了就好了。那他呢？你看这个父亲，他虽然你想经营一个农场又水果摊会多忙啊，可是他还是常带着孩子去看这些宣教工厂，所以就可以说他的孩子后来他创办了富乐神学院在洛杉矶，造就了许许多多神的仆人，神国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有意向的。他说哎呀，可是我这么多孩子，我也不能做什么。那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应该是个有意向的，就是神托付我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我一定要完完全全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爱主、服侍主。那这应该成为我每天最重要要祷告的，我最重要要祷告。可是我不是只是推他去，而是我必须一直成为他们的榜样。你如果一直成为他们榜样，你一定会吸引你的孩子起来渴慕主的。生命换生命，父母怎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换成你的孩子成为怎么样的生命，这是很自然的。你看孩子讲话都是学父母的，孩子动作都是学父母的，所以爱主渴慕主也一样是受父母感染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的意向。我前几天就接到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呢，他以前在大陆那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他是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呢，当发生了这些事以后，他对整个大陆是灰心到极点。当他来到美国，他说他一坐上飞机往美国来的飞机上的时候，他就下定一个决心，我死都再也不回到大陆去，我死也不回大陆。可是当他来到美国以后，他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这样一直坐在他的身上，一直坐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前几天跟我讲，他说哎呦，我里面哦，就是越来越迫切，觉得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回大陆去，一心一意就是要回大陆去传。好，他说我太太肯不肯跟我去？我说那你是短期宣教还是就是搬到那去？他说我就是想整个搬回去。我太太肯不肯跟我去我还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去。你看，神坐在一个人身上到这样地步，他说我里面很迫切，好像神给我感觉就是觉得没有多少年了，日子不多，主快要回来了。他觉得那个大陆的可传的时间也没多少年了，必须积极，所以他就是一心就是迫切的这样。他现在在这边有这么好的工作。他的太太跟他同心爱主，可是你看，当意象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心就是要这样说：天国的王何等伟大，何等伟大！他要他的百姓就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象的，你应该都有你服侍的葡萄园，你服侍的禾场。即使一个家庭主妇，你带领你的孩子以外，你应该左右邻居啊、亲戚朋友啊，或者你先生的同事啊，这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每一个人的那个脚都可以越触越广的。当我们去 去顺服王的呼召，你会发现王就越把他的心，他心里的感动，他的迫切交通给我们，你就发现你这一生是有意义的，是有意向的。很多人很可怜，一生的意向就是爱情，就是他丈夫，结果呢结婚以后也总算给他嫁了一个还不错的丈夫，可是只是因为跟婆婆的一些话，跟婆婆的一些事，他都精神得了精神病。你的意向多么脆弱啊，一生的意向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先生可以结婚，也结婚了，先生对他还蛮好的，可是婆婆常常就是说一些话说一些话，其实跟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那么严重的，算起来就我服侍这么多媳妇所知道的这个，我觉得还不是太严重的，可是她都已经受不了到一个地步，虽然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可是你也受不了到一个地步，会精神病，需要一直的看精神科大夫。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你的感情去托付在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把你的感情去托付在你的儿女身上，有一天你的儿女会叫你得忧郁症的，如果你整个心都在你儿女身上，所以你发现你的儿女不可能满足你的，他也不可能照着你的要求去做的，除非你一直只希望你的儿女来爱神，也就是你必须交出来了，你必须把你儿女的主权交给神了，那不是你的，那是神的。你看那个印度牧师哦，一个男的，很多男的都不会带孩子，他竟然可以带50个，带得这么好，为什么？他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他不是用天然血气的爱来，天然的爱来爱他们，基督的爱来爱孩子，才会把孩子教育的好。也就是你要知道，这不是我的孩子，从小你就要教出你的孩子，你孩子现在1岁、2岁、5个月、10个月，你就要教出来，常常对主说他是你的，不是我的。你不要把你的感情一直去依附在那个孩子身上，你会给他很多的瑕疵，有一天他就想挣脱你的瑕疵。你越去呵护他，他有一天就越轻看你，而且越想挣脱你的所有的瑕疵。你觉得我是爱他呀，但是那个天然的爱使人受捆绑，使人受瑕疵。有一天我看到比尔盖茨，他讲到一句话，他说那个不当的期望会使你所爱的人成为囚犯。不当的期望，就是常常你对你的另一半有不当的期望，你对你的孩子有太多的期望，会使你所爱的人成为囚犯。哦，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当他到了青少年，或者青少年再长来到青年人的时候，他只要能够挣脱父母的范围的时候，哇，他整个跟父母是完全的对立，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不知不觉你从小到大太多的期望已经使他要挣脱这个囚牢了，他不要再做囚犯了，所以你不要再对他有这么多期望，你只有一件事，就是去做榜样，爱耶稣，吸引他来爱耶稣。我那个玉玉他们那个孩子啊，新平啊，我很喜欢听他的故事啊，很有意思。他那个玉玉他的姐姐哈、啊，姐姐姐夫住在他们楼下，所以他姐姐姐夫呢，他们没有信主啊，然后有2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品平的表哥跟表姐哈，那他们3个孩子就玩在一起啊哈，那品平就会问他表哥啊，说你要收集什么哈，他表哥就说我要收集旋风卡哈，然后他问他表姐你要收集什么呢，他说我要收集橡皮擦哈，那他们就问品平说那你要收集什么，他说我要收集祷告哈，他们说祷告怎么收集啊，收集祷告做什么？我就是你们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你们都告诉我，我来为你们祷告，我就是要收集祷告。你们需要我为你们祷告什么？ 哎呀，这就是他父母给他的榜样。因为他父母每次一遇到什么事，就是带着平平说：“平平来，我们来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而且祷告，他就是经历神，就是经历神。好像那一次，他们礼拜四来，礼拜五呢，我本来要带他们去那个去玩哦，结果听气象报告说，礼拜五是最大的什么 storm 好就是暴风雨啊哈。知道懂，那结果呢？当然我们也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哈，就哇，外面出太阳哦，出太阳哈、哦。那他就说，我就说，你看，哎呀，感谢主哎，那个本来气象报告说是会 storm 哈、哦，我们本来要带他去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哈、哦，那个。他们动物都收起来了，因为说有 storm 来，所以都收起来，好，都把动物都关起来了，这样那天都关门。那这个孩子就说：“因为我跟耶稣祷告的，可他就是凡事遇到什么，他就是会祷告。”我说：“你看，他们就是不懂祷告，所以你看他们把动物都先关起来了，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会行神迹哈。”就是让小孩子常常去经历，他祷告，他凡事可以祷告，不要说哦，明天说是 storm 哎，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去哎，不，常常孩子他有信心，他要祷告。所以你需要问问自己，主耶稣，我的意向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为我的意向？是不是成为我每一天？最重要要追求的，最重要要传讲的，以至于我们在办公室、在家里，动不动就是要跟孩子讲这个，跟我的另一半讲这个，还有动不动我就是要祷告，祷告带领他们祷告。如果你持定这个目标，你家一定会改变的。Esther 他们有几个妈妈，他们就是约了中午啊。在印安的家，他们就一起为 Lynbrook High School 祷告。他们几个妈妈就在为这个高中祷告。他们就是祷告，要校长、老师们他起来认识神、敬畏神。主啊，你要带领这个 Lynbrook High School 的这些学生们的，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那他们就是这样祷告。祷告要神能够恢复在学校里面有读经祷告。好，以前美国的学校是上课前要读经祷告的，就是被那个甘乃迪总统废掉了。好，那结果美国整个教育一直走下坡，这些青年人一直走下坡。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当中的这些妇女，或者是无论做爸爸做妈妈，如果你们几个孩子都在某一个学校读书，你们可以约了中午的时间，12点到1点，就用吃饭时间来一起为这个学校祷告，为这个学校祷告，这些学校会一直改变的。他们有一些妈妈承认说，他们开始这样祷告以后，哎，发现孩子开始改变了，对不对？你高中的学生，你叫他不要穿得这么暴露，你再讲也没用。你叫他要比较保守自己什么什么的都没用的，你只能祷告，让神来带领他，神来管他，神来祝福他。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这样几个凑着，就在你们的办公室的附近，来为这个办公室祷告，为这个学校祷告，就神会一直改变的。你看，像我们上次为 AB257 祷告，好，那个都已经州议会通过了，好，那只剩最后就是看州长签名了，好像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再返回来，因为那个议会都通过了，对不对？可是这么多基督徒不放弃的要祷告，主啊，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搞不清，可以有两个爸爸。两个男的，好，那他们愿意，我们这么多基督徒不放弃的一直祷告，主， 你一定要掌权，你一定要感动那个 Pete Wilson， 你一定要感动他签那个否决的。这么多教会，洛杉矶也是几百间教会联合的这样在那祷告，这里也是 Bay Area 也是，我们这样大家这样祷告祷告祷告，赢得了胜利了。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是需要神国的百姓要醒悟过来，你有何等的权柄，你知不知道使用？你不但自己要来使用，你应该教导你的下一代要使用这个权柄，借着祷告来治理国家，借着祷告来掌权掌王权，将来我们要到那里去跟他永永远远一同掌权。但是今天岂不知神的百姓要审判这个地吗？岂不知神的百姓要治理这个地吗？所以神国的百姓，你要醒悟过来，你要用祷告来掌权，你要扩大你那个关心的范围，不要永远只是儿女私情，你跟我，我跟他，永远就只有这样儿女私情，这个注意力只在一个人身上，或只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我的三个孩子身上。神国这位国王呼召你抖下灰尘起来，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坐在位上，穿上赞美衣，借着祷告来治理。这个要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要跟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这今天唱的两首诗歌，撒旦国度已经摧毁了，我神基督的权柄在治理，所以他说靠着宝血的能力在此地做宣告，撒旦国度崩溃。撒旦只是纸老虎，他会一直的这个吓你控告你，但是你要用基督的宝血来宣告来得胜。另外呢，撒旦一直在吞吃那些，上礼拜董牧师讲到吞吃那些什么老是跑在后头的，拖拖拉拉的，跑一步退两步的，他一直在吞吃，他吞吃那些有破口的，很容易被他攻击的破口，就是什么常常不照着神的话来做，常常讲话给仇敌留地步，这些思想常常跟仇敌合作，这些都是破口，或者不饶恕，这都是破口。那撒旦一直在吞噬这些，可是呢，神的百姓要起来祷告，来抢救，来拯救，来治理。求主让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我们要用祷告来治理，治理全地。特别神说了，他复兴要从 Bay Area 开始，从圣何塞开始。他预言了，但是需要那些留意预言的人起来祷告。神的预言才会成全。还有如果大家在祷告了，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可是因为你一直昏睡，你还是继续昏睡，因为你没有付上那个祷告代价。就像 AB 257否决了，只有那些有参与祷告的人欢呼喜乐，因为我们得着了礼物。那些没有付上祷告代价的 AB 257否决跟他没什么相关，他没有吃到这个礼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来祷告，我们盼望更多人来加入祷告会。不但你三两个可以自己成立中午在一起的祷告，我们礼拜三中午在马蒂娜家也有祷告会，12点到1点我们也有祷告会。好，然后我们礼拜五有分区的，有分区，大家有交通也有祷告。好，另外我们礼拜六好也隔周有全教会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那另外我今天就是有负担，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全时间的呼召，好，所以我有负担，就是我觉得这些有心要服侍主的，我们应该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好，那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好，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下午，好，我们下午敬拜团队就停。好，我们有对这个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有一些训练。好，那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歌，唱完以后，如果你有 全时间的呼召，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全时间的呼召，但是只要神呼召我，我都随时愿意放下我的工作，我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我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装备的。等一下我们唱完诗歌你来前面啊、哦、那我们会为你祷告，那就是你愿意接受装备，我们会有圣经的装备，圣经的一些课程哈、哦、啊要让你们更熟悉圣经，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教牧学的一些啊、教导，好、哦、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哦、那如果你有心要接受严格的装备跟训练，好，也就是这些功课你一定要做，好，你愿意接受装备训练的，等一下你可以来前面，我们一起唱《主你是我意象》。如果你不清楚有关全时间，但是你实在是全心愿意服侍神，全心愿意全生活来侍奉他，那你愿意接受装备，你也可以来前面。好，我们一起唱。
荣耀的君王啊，你看见了跪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亲自用你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每一位来跟随你。主，你看见了，你的眼你的心要藏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哦，主耶稣，你要用你的同在一直来建造装备每一位你的跟随你的人。哦，主耶稣，你自己的手要一直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愿你一直的引导他们紧紧的跟随这位荣耀的羔羊。哦，主耶稣，愿你的国借着他们大大的降临在这个全地。赞美你，赞美你，用你的同在来装备每一位。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耶稣，今天你的心何等的得到满足，主啊，把一切称颂荣耀都归给你。
主耶稣，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出永恒的回应。主耶稣，求你把那天上意象放在我们心上，永远不改变，从今时直到永远，好叫我们渴慕你的显现，渴慕你的爱在我们心中。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永生的意象，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着只是暂时的，然后我们要朝向你，你是我们永生的意象，所以我们跟随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既然跟随你，就永不回头。主耶稣，因为你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永远追逐的目标。主耶稣，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我要得着你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奖赏。主耶稣，你把这一项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就是时常来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心的跟随你，因为主你如日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一致线上就永远的跟随你。
主耶稣，是生是死都是你的人，无论是或是福，主耶稣，我们也是你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不管世事如何，你都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主耶稣，你永远永远是我们的意象。
阿门。阿门。